再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25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韩国称美国取消国务卿的朝鲜之行，这样的决定是不幸的；美国商务部任命中兴公司合规协调员；美国借着贸易战要挫败中国科技强国的雄心，能不能奏效呢？美国总统川普如果被弹劾，美国股市会不会崩溃呢？有关这些问题，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和探讨，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大消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一个朝鲜核问题研究机构说，朝鲜正准备在为9月9日建国70周年纪念日举行规模罕见的盛大阅兵仪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院所属的智库北纬38度最新的一份报告中说，本月22日拍摄的商业卫星照片的分析结果显示，首都平壤的阅兵式训练会场出现了移动式导弹发射车以及大约120辆军用车辆组的方阵，以及无人机和坦克。该网站的专家认为，这次阅兵的规模比2月纪念朝鲜人民军建军70周年的阅兵式更大。报告说，虽然在训练场还没有发现国际社会最为敏感的用于洲际弹道导弹的移动式发射车，但是这些发射车也可能保管在其他的场所，一直到阅兵式举行当天才出现。有国际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接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邀请，定于9月访问朝鲜，预计习近平届时也将出现在这次大阅兵仪式上。北纬38度的分析指出，在朝鲜无核化陷于停滞的情况下实施阅兵，可能对美朝关系造成负面影响。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宣布，鉴于与朝鲜进行的去核会谈进展不大，所以推迟了国务卿蓬佩奥原计划对朝鲜的访问。川普总统星期五在朝鲜问题上连发3条推文，其中一条指出，因为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立场，所以中国就在朝鲜问题上不像过去那么起劲了。川普总统以前也曾经透露说，起初没有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施加过多压力，是因为考虑到需要中国帮助解决朝鲜问题。在另外一方面，在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中，双方讨论了很多细节问题，但基本上是双方各执一词，在如何结束贸易战方面几乎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路透社星期六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提供消息报道说，美国方面强调了美国公司如何惨遭中国不公平待遇，而中国则反复说中国没有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其中一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我们不管你们是不是遵守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定，你们不断加剧产能过剩，摧毁美国一个个企业，盗窃知识产权，我们不会坐以待毙。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上星期的这次谈判，目的是在启动可能结束贸易僵局的更高级别谈判。此前人们普遍对这一次中层官员的谈判能达成任何协议不抱任何希望。此前《华尔街日报》星期六也报道说，双方在谈判时基本上是在重复几个要点，中方似乎没有准备好提供新的途径来打消美国的担忧。报道说，熟悉谈判情况的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想谈判中取得积极结果，中国必须解决美国提出的问题，而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中国有所动作。还有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中国谈判代表仍然掐在美国也要让步的这种僵硬心态中，但这在华盛顿不会行得通的。 路透社星期六的报道还说，美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对华贸易的问题上曾经发出过一些矛盾的信息。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立场倾向于更加强硬，但这次两个部门对中方发出了一致的信息。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华盛顿在8月23号宣布对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随即宣布对等量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同一天，两国就贸易争端问题举行的两天磋商在华盛顿结束，双方没有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川普此前暗示可能会对2000亿美元甚至每年高达5000亿美元的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有分析说，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目的之一是瞄准中国科技强国计划“中国制造2025”科技产业范围。但是呢，一些专家认为贸易战无法阻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英国金融时报新兴市场总编詹姆斯金奇星期四发表评论文章说，美国的干预会放慢中国科技进步的上升势头，触及中国的一些痛处，但是不会阻止中国的前进。金融时报说，中国政府指示本国企业降低对美国科技的依赖，寻找来自欧洲、日韩和台湾的替代品。文中说，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一名高官说，美国从根本上来讲不是一个可靠的经济伙伴，依赖他们风险太高。近期还说，由于中国购买的美国产品中的大部分是美国企业在中国制造的，中国减少对美国依赖的难度不会太高。中国去年购买的美国公司的产品里面，价值2500亿美元的产品在中国制造，而且直接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只有1300亿美元。那么在美中贸易谈判的前夕，川普总统曾经表示，之所以一开始不对美中贸易施加压力，是因为想要中国协助解决朝鲜问题。而星期三，川普总统也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相关的事宜。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8月20号星期三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其实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第100场简报会。那么就在同一天呢，我们知道中方的官员，包括中国的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的9人团队，也正在华盛顿与美国的商务部副部长马尔佩尔斯来一起进行协商，进行贸易的磋商。不过我们也知道，星期一的时候，川普总统已经表示过了，对于这个贸易协商呢，并不抱任何的希望。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表示说呢，川普总统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长久持续性的对话，那最终是希望跟每一个国家，也包括中国，都能够达成公平、自由、互惠的贸易协定。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星期二的晚上，川普总统在西维吉尼亚州进行选举造势的活动，则是说了，其实他与中国的贸易政策跟他的这个朝鲜政策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的说法。
我对习主席很尊敬，很尊敬，对中国有极高的尊敬，但他们几十年来占我们国家的便宜，我们重建了中国。我曾经这样说过，我上任后一开始没有对中国施压，是因为我想要他们在朝鲜问题上帮忙，而他们的确帮了忙，我们现在跟朝鲜处得很好。
是的，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曾经也在推特上说过，他担心呢，因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导致中国可能会从中破坏美国试图与朝鲜建立的关系。那讲到朝鲜问题呢，在星期三，根据日本的媒体报道呢，川普总统以及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已经通了电话，双方在电话当中讨论了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议题。那么我们知道，其实从7月25号以来，白宫已经宣布说停止公布所有川普总统与外国元首通话的记录，因此呢，这项的这个通话，其实日本媒体先报道之后，美国记者才知道的。那么因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证实了这项消息。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Also this morning, the president had a phone call with.
今天早上，川普总统跟日本的安倍首相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承诺对朝鲜维持强硬的制裁。两人同时都强调，期待今年下半年的会面，并且与我们的盟友持续这些重要的对话。
是的，那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呢，川普总统跟安倍晋三当中讨论的是说，安倍说川普总统向他保证美国会致力的来营救被这个挟持跟绑架的日本人质。那么安倍晋三也表示呢，日本将会尽力的跟美国、韩国、中国以及俄罗斯共同合作，来终止这个朝鲜的弹道导弹还有核武的项目，以及解决人质的问题。那么这样，这是发生在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前往第四次前往平壤之前，那么在星期一的时候，川普总统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过，他非常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跟金正恩有二度的见面，但是呢，他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以及地点。林森，
好，谢谢耀一，这是记者黄耀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军方高级军事情报将领杨辉落马。评论认为，此举是习近平建构对党绝对忠诚的最新整肃行动。军事评论人士说，中共军队高官布局并非透明，外界目前只能雾里看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媒报道，中国军方前情报部，也就是总参二部部长、现东部战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辉，因据报涉嫌违纪，近日被中国军方的纪律委员会拘查。就在杨辉落马之前，习近平今年夏天北戴河会议结束后露面，刚刚对全军强调，要部队对党要绝对忠诚。报道说，现年55岁的杨辉，陆军中将，本科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院，该校是培养军方情报人员的基地。他在前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又在中国科学院获得法学博士。香港苹果日报说，虽然杨辉只有中将军阶，但是中国军方罕有的双博士学位人才。至于这位双博士因什么原因落马，目前并不清楚。涉嫌违纪是一个很模糊的临时概念。林玉芳是台湾前立法委员，知名战略问题学者，多次连任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谈到中国高级将领被拿下的原因时，他对美国之音说：
它里面有很多的政治的考量啊，这些将领们的忠诚度或是他们的个人的关系啊，譬如说他的人脉，他是哪一位长官提拔的啊，那个长官跟中共的党中央的领导人的关系如何，
是
这些大家都会决定他们在军队里面的职务的更动或是升迁，所以不太容易评论的原因就是说他们的情况，中国大陆的情况，军事的人事高层的布局会比外国来讲会比较的复杂一点。
报道援引海外民进网创办人和平的话说，杨辉是中国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一手扶植起来的明星将领，鉴于提拔他的人已经倒台，杨辉很可能早就上了清洗黑名单。也有分析说，在买官卖官流行的那个年代，杨辉是否也涉嫌用金钱打点上级才得以火箭升天，目前还不得而知。香港南华早报说，连同杨辉最近一起遭到收押的还有另外两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该报援引退役军方人士的话说，习近平决心继续反腐斗争，清除那些对党不绝对忠诚的分子。中国军方和官方尚未证实杨辉被拘押的消息。另外，鉴于杨辉涉及情报系统，有关他的处理很可能秘密进行。中国军队的强势整顿和清洗，除构建对习近平个人的绝对忠诚以外，也是要应对日渐复杂和尖锐的台海问题。对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军队的最新态势，林毅峰委员说，
如果纯粹以军事的能力来讲，当然总体的两岸的整体的作战的能力、作战的资源，包含作战的意志力，可能大陆要比台湾强啊，因为中国大陆啊，党对军队的控制是100%的啊，所以党的领导人 人的一个人的意志力啊，因为他也是军委会的主席，
是，
他就可以决定这个军队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那相对来看，因为台湾是一个比较多元的社会，所以对战争的看法会比较有大比较大的分歧。
报道说，清除所谓腐败分子只是习近平整顿军队的目的之一，他的更大目的是独揽情治大权。情报系统比较特殊，习近平上台后一直没有动这一系统。杨辉的落马是习近平进一步掌握军队军情系统的一个动作。不过有评论认为，习近平所要求的忠诚实则要求忠于他本人，做习家军。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过去一周里，有两名川普总统的前助手成为重罪犯。川普总统立即反应说，如果他被弹劾，美国股市就会崩溃。那么如果他真的被弹劾，股市会不会崩溃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就介绍了美国股市一周来的情况。
星期五美国股市的主要指数呢均有不小的斩获，市场提振的出现呢是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确认央行会继续逐渐利率正常化的策略之后。他的讲话帮助投资者把重点放在美国强劲的经济和季度的业绩上。那么在4点钟收盘的时候呢，道指涨了133点，涨幅为0.52%，标普500指数呢是涨了17.7点，涨幅为0.6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涨了67.5点，涨幅为0.86%，罗素2000指数呢是涨了9.7点，涨幅为0.56%。回顾一周，标普500指数呢是涨了0.8%，这是这一指数连涨第二周，而且在本周呢创下了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上涨了1.6%，道琼斯指数上涨了0.5%，这也是呢这一蓝筹股指数连涨第二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五在怀俄明州的会议上表示，美国有着家庭和企业的坚实信心、健康的增加就业的水平、不断上升的收入和财政刺激措施的实施，因此呢，有充分的理由期待这种强劲的表现会持续下去。鲍威尔说，虽然通胀最近已经接近了2%，但是没有看到加速超过这一水平的迹象，因此美联储会继续的逐步加息。经济学家的解读呢是每个季度加0.25%，今年呢还会再加2次。美中副部长级的贸易会谈昨天结束，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同一天，美国对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开始加征25%的关税，中国呢也实行了等量的报复。美联储的委员们认为，目前的全球贸易紧张关系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一份会议纪要说，广泛加征关税还会减少美国家庭的购买力，这种局面的更多负面影响呢，可能包括削弱生产力并打破供应链。卡拉。
是，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川普总统的前律师还有他的前竞选经理是相继成为重罪犯。那么在此后，这个弹劾总统的议论就多了起来。而且昨天呢，这个川普总统在昨天就回应说，如果他真的被弹劾的话，美国的股市会崩盘。那么这样的消息对美国市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从股市这两天的表现来看呢，至少现在影响并不大。那么今天这个网络的财经杂志《市场观察》就有一篇署名文章认为，看不到两者之间呢有直接的关系。网上预测市场的领先者Predictit.org 这个网站呢，允许投资人对川普是不是会被弹劾进行下注。那么现在对川普在2019年底会被弹劾，这个下注是，也就是 yes 的每一注呢是35美分，下注不会被弹劾的 no 呢是每注66美分。这个投注的项目呢是从4月17号开始的，到了8月21号，也就是川普被弹劾的这种可能性呢是升高了6.1%。那么这一天呢，正好是川普前律师科恩认罪、前竞选经理被定罪的日子。到了第二天，8月22号，这个赔率呢又升了11.4%，每注呢升到了45美分。但是随后两天赔率呢又几乎回到了21号之前，
目前的美柱是35美分。而过去呢，我们来看一看两天这个美国股市的表现呢，跟上述的数据并不吻合。如果弹劾川普确实可能引起市场崩溃的话，那么过去两天美国股市一定会出现重大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标普500指数呢还升了 0.5%， 纳斯达克呢升了 0.7%， 只有道指呢是跌了 0.4%。 因此呢，这篇文章的作者发现弹劾总统对美国股市影响的预测可以忽略不计。他说，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不会因为弹劾而下跌，但是这种预测没有统计数据上的依据。不过呢，川普总统遇到的法律麻烦却有可能成为美中贸易战当中的一个变数。那么今天雅虎专栏作家、雅虎财经的专栏作家纽曼撰文说，川普总统面临的法律麻烦正在政治上削弱他，使他的支持率呢稍有下降，这可能会侵蚀美国国内对他有争议的贸易政策的支持。这篇文章说呢，这将加强中国的力量，而中国无疑了解这一点。纽曼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会强调川普的这些法律麻烦以及他的贸易政策对美国农民和小企业主带来的负面影响。纽曼认为，川普很可能跟中国达成一项挽回面子的协议，尤其是当共和党人大量转向他的时候。因此纽曼说，中国的谈判代表会采取拖延战术，想看看川普在中期选举中表现如何再说。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海军正在恢复第二舰队，加强在北大西洋的力量。俄罗斯军队在北大西洋的活动已经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巅峰。第二舰队的军舰部署在美国东岸，还有白令海峡以及挪威和俄罗斯沿海之间。美国海军星期五宣布恢复第二舰队的决定，反映了美国军事战略的变化，把重点从中东的恐怖主义转向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竞争。俄罗斯和中国都在扩大海军，试图加强对全球的影响。俄罗斯增加了潜艇的巡航。最初在1950年代建立第二舰队，是为了要应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威胁。2011年撤销。川普行政当局削减了2亿多美元的对巴勒斯坦人援助。联邦政府官员星期五说，在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援助项目进行了审议之后，做出了削减援助的决定。美国要确保资金用于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并且为美国纳税人带来价值的项目。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这笔资金将用于其他重点项目。这位官员还说，做出决定时考虑了国际社会在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时面临的挑战，说哈马斯对加沙地带的控制威胁加沙居民的生命，并且导致那里原本十分糟糕的人道和经济局面进一步的恶化。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伊斯兰组织哈马斯2007年从国际承认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夺取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导致以色列和埃及对加沙地带采取严厉的限制经济措施。以色列说，必须对加沙地带进行经济封锁，以遏制谋求消灭以色列的哈马斯激进组织。但是哈马斯不承认以色列，正在跟埃及进行谈判，希望以停止最近的敌对行动换取放松经济封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因为土耳其拘押一名美国牧师而罕见的对北约盟国土耳其进行经济制裁。这个举措呢，导致了美国跟土耳其的关系恶化，并且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的经济危机。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美国跟土耳其的危机为中国跟俄罗斯等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可能推动这些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组建一个所谓的受制裁的轴心。详情呢，下面我们听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所做的介绍。
丽亚你好。
你好。
首先我们看到这次美国和土耳其这两个北约的盟友啊，现在这个关系出现一些恶化的情况。那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危机有多严重呢？
对，的确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这个长期生活在土耳其的美国牧师布伦森哈，因为在2016年被土耳其当局就是因恐怖主义的罪名而受到指控并被逮捕哈，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导火索，引发这个美土关系的急剧的恶化。本来这个川普总统在这个北约峰会期间跟这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了会晤，他认为他们之间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就是他认为土耳其方面同意释放这个牧师，后来发现并没有，就是只是把它转为这个软禁哈，没有释放它，所以呢这个让这个川普总统非常的不快哈，非常的恼火，所以呢美国后来宣布对土耳其采取一些这个征收关税，对它的金属这些采取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这个制裁的措施哈。所以大家其实分析人都认为，就是说布伦森牧师这个案子呢实际上只是美土关系这个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方面的一个症状哈，并不是一个根源哈。美国其实从1947年就开始对土耳其提供特别的经济和军事的援助，然而是在土耳其1952年加入北约之后呢，就是重要的北约盟国。其实土耳其向北约提供的军队的人数仅次于美国，所以这个传统的战略盟友关系其实非常的重要。所以对于最近这次发生这个危机呢，就是在很多这个关注美国与土耳其关系专家来讲，他认为这个危机应该是多年来相当糟糕的。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美国之音土耳其语组麦特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分析，因为之前我采访了一下他。
我认为这也许是美国1974年因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而对土耳其实行武器禁运以来最大的从未经历的危机，所以说这是个很大的危机。
而且就是这次危机跟我们知道，其实双边关系一般都会出现一些起起伏伏哈，这并不奇怪。那么这次的应该说美土关系这个危机真与以前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知道一个是就是两国的领导人都是一个很强势的领导人，埃尔多安我们知道他对西方存在一个很深的疑虑，尤其是在2016年发生了一个要推翻他的一个政变，未遂的政变哈。那么他一直就怀疑，实际上美国在幕后是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知道，美国川普总统呢上台之后，实际上很就是采用这个把经济作为一种手段哈来推销他的一些政策，这个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哈。那么其实本来埃尔多跟川普总两个人私交是不错的。其实埃尔多安其实跟以前奥巴马政府时期这个关系不太好，就是对跟奥巴马总统关系是比较僵的，本来对川普总是有一些期望的，那结果现在发现上来之后其实矛盾还是有很多，而且两个领导人其实都会翻脸都会很快哈，那么这个也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就像这个我们的这个记者麦特所指出一样，就是实际上在跟以往所不一样的就是说，美国国会现在在这个国会跟美国的行政部门现在对待土耳其问题立场是一致的。那么以前其实行政部门对土耳其的这个支持要高过这个国会，那现在这两方面都是在立场一致，所以这个跟以前也会不太一样。对，
是的。那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就这场危机将会怎么样发展下去呢？
对，我采访的一些专家其实对这个美土关系的至少在近期的前景并不是十分的乐观哈。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麦特的说法。
除了土耳其人对美国非常负面的看法以外，很困难的是双方之间的信任受到破坏。即使土耳其释放了布伦森牧师，但是这并不是两国之间存在的唯一问题。
对，就像他提到，其实美土关系之间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在库尔德一个军事组织上这些问题，还有像这个之前那个土耳其发生这个政变之后，土耳其要求美国就是遣返这个一位这个穆斯林的这个教士徐伦哈，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吧，所以就是说要很快的使这个关系这个危机得到解决，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再来听一下麦特的说法，他的看法。
现在还是停留在言辞上，因为打破同盟关系并不容易。土耳其与西方有着长期的关系，欧盟仍然是土耳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土耳其与北约也有深厚的军事关系。
这个麦特还指出，其实在美国国内我们并没有听到说要把土耳其踢出这个北约，或者是阻止他加入欧盟哈这些说法。事实上 尽管这个政治上这个关系现在比较紧张，但实际上在军事上两国军事关系仍然是相当的紧密。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其实非常明确土耳其对美国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的，所以这个军事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而且我们还需要，我觉得值得注意一点，就是说尽管川普总统跟埃尔多安相互都在指责对方，但是实际上他们两个人并没有把这个矛头指向个人，就是他们个人之间，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为双方关系今后出现缓和还是留下一定的空间。
所以就是说吵归吵，但是双方这种盟友的关系不是这种轻易就能这种撼动的。
对，没错。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说我看到一些分析，就是说这次的这场危机啊，可能会给中国和俄罗斯带来一些机会。那么根据您了解到的情况，那么专家们是怎么样的看法呢？
对，一般认为就是说，美国跟土耳其关系恶化，当然会为这个中国啊、俄罗斯提供了一些机会，至少在经济上哈。我们看到中国其实已经向土耳其提供了一些这个35亿美元的一个贷款啊。土耳其跟俄罗斯之间关系在这之前实际上也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美国商会这个负责中东与土耳其事务的这个高级副总裁查克斯日前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做出的一个回复。
Our basis to support increased US.
我们的角色是促进美国与土耳其的经济与商业联系，任何影响到这一点的事情都不符合美国的最佳经济利益，不管它是否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介入创造了空间。
包括这个全球政策研究所的所长冯希拉克则认为，就是说他一向对这种说法，就是说大家会联合起来采取一个共同的行动这种想法存在一定的怀疑哈。他说就是大家可能会聚在一起，但是不见得一定就会在一起制定一个统一的行动计划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
Sure, they can.
当然，这些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与美国有问题，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需求。
就是他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还表示，就说实际上土耳其并没有太多好的选择哈，就是而且这些国家之中并没有一个可以取代美国在土耳其所发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其中包括中国。我们来听一下。
Well, even China with.
尽管中国有很多钱，但我不认为他有这种弹性和意愿来接管土耳其。说美国不喜欢你，那好，我是你的新朋友，我们会帮助你摆脱困境。他们能提供一些帮助吗？我确信他们能够提供一些帮助，以换取一些东西。但是中国能解决土耳其的问题吗？我认为不能。
对，在他看来，其实俄罗斯还有伊朗这些都是土耳其的邻国哈。那么当然在经济上可能都会有一定的一个帮助，尤其在能源问题上。但是就像刚才我所说，并不能够取代美国的这个地位。
嗯，好的，那么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个星期可以说是美中关系繁忙的一周。首先呢，中国商务部跟美国财政部在华盛顿举行贸易战开打以来的首次谈判，可是没有能够取得成果。其次，美国从星期四开始对新一轮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北京立刻采取同等报复措施。最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开始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提案举行听证会。如果通过的话，新关税将在9月开始实施。贸易战打到现在，对美中两国经济开始显现什么样的效果？那么，川普总统声称对中国有长远之计，并不在乎何时结束贸易战。相比之下，习近平有没有同样的自信呢？关于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主持人宁馨请来了三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者叶檀财经创始人叶檀女士，她就谈到了这个全球经济的快板重构是需要时间的。她说，
这次会谈的话事实上是没有什么看点的，因为我们知道第一，这次会谈的级别比较低，第二，从会后的双方的声明来看呢，应该也没有达成基本的一个共识。那么第三的话，在结束的当天，双方就提出来互相针对对方提出来了160亿美元的加征关税的这么一个数额，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 整个贸易战，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会继续谈，第二的话从现在来看谈判的作用是不大的，第三的话呢各自都在进行新的签署新的协议，跟其他的各方来达成低关税或者是零关税的协议，那么对双方的经济会有比较大的影响。首先是美国方面，其实有最新的信息，在国内影响比较大的就是美国到底会不会降息，这个是美国的经济会不会从高峰回落。那么对于国内来说，大家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关税，中美贸易战之后，那么我们的成本到底会上升多少？如果是成本继续上升的话，会不会对中国的制造业形成很大的冲击？
那么陈破空先生这位政论作家也是时局分析人士，他就认为中共高层其实是美中贸易谈判障碍的源头。他说
这次中美谈判的一个特点就是边谈边打，边打边谈，就是谈判的同时呢，就是第二轮甚至是第三轮的贸易战开打了30亿、340亿、160亿的这个双边的这个加关税的战争开始。那么另外一个看点就是刚才我补充一下魏先生的一句话，就是说实际上虽然没有结果，但是摊开了一件事情。根据新闻报道说，中方从刘鹤到这次王受文都提出了这么个事情，说中方对美国的要求分成了三部分，其中三分之一是增加对美国的这个进口，就是消除贸易这个逆差，那么说这个中方可以立即做到。第二部分呢，就是关于中方要打开市场，说这个部分呢，中共认为要分几年做到开放自己的市场，行业性的。第三点，中共认为是不能谈判的，做不到的，那就是说这个美方提出的不能胁迫转移美国技术，然后是这个中国要打开市场准入。中方认为这部分涉及到所谓的中国国家安全，特别是关于现在的公司都有数据或者大数据的管理，中方暗示这些数据，这些公司进入中国之后，这些数据应该在中方的监控之下，这些技术应该在中方的掌握之下。他所谓的国家安全就是政权安全。由此可见，双方谈判的真正障碍在中方，而中方谈判的真正障碍在中共高层，而中共高层的真正障碍在这个制度。就是中共高层的这个意图非常明确，就不管怎么谈，不管中美双方怎么打，我们保持一党专政，这个重中之重，这个我们的核心利益是丝毫不能改变。
那么关于这次美中的贸易战，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他认为习近平他还在误判美中的贸易战。他说
实际上习近平在等待，而且是盲目的等待。他的盲目等待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是中共这个作为一个保守，世界上最保守的政党，他有以不变应万变，稳定优先这么一个特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习近平呢，他是在不断的做出误判，误判误判误判，每一期的误判贸易战打不起来，误判这个川普会在国内受到其他商界的反对，还有误判这个美国的这个民意会这个不会团结一致，还误判中国那边会团结一致，做一系列误判之后，现在其实在继续的误判，比如等其中期选举啊，等川普被弹劾了，等川普不能连任了等等。说在习近平那边来说，确实是毫无政策，因为他只要确定了一个不变，比如最近召开的宣传大会，之后对外的宣传要变，对内的宣传不变，对外的宣传就是收起那个就继续回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也就是说不让外人察觉我们的狂妄，我们的这个傲慢，或者说是什么全面超越了，什么厉害了我的国，也就长期这个，但是实质上的东西一点都没有改变，就包括在谈判中这个提出的2007年，中国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在跟小布什政府举行这个所谓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时候，提出了三个核心利益的说法。它的第一条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不要受到影响，第二个才是中国的这个什么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个才是这个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所以他始终把政权的安稳放到重中之重，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做出多大的灵活性。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时候他决定了习近平政权他处于这个被动的位置上。刚才提到这个就是欧盟或者日本跟美国的联盟，这是肯定的。前几天德国外长马斯说了一句话让中方备受打击，他说中国不属于这个圈子，然后他接着说，他说如果暗示说德国就算是要跟美国去应付，你要首先联络像加拿大这个印度包括这个澳大利亚还有南非 这样的这个自由民主和自由经济的国家形成一个多边体制的联盟，也就是我对付美国我要去联系民主国家，而且把自由和民主摆在前面。德国的意思就是没有自由和民主就没有市场经济，没有自由经济，因此中国不属于这个圈子。这是这个新任的德国外长的表态。而一月份另外一个德国外长，前任的德国外长也表态说中国是另类体系。所以德国这个欧盟跟日本达成了零关税 ,90% 以上的零关税，其他有待实现，跟美国之间形成了这个倾向性的这个关税协议，还没有这个我具体落实。但是这个美国跟欧盟日本是三大经济体，这三大经济体合一之后对付中共，受中共的这个促进，可以说是倍加这个中共方面可以说备受难堪。再加上俄国最近也频频表态，在这个什么限制华为、中兴的手机，还有这个猛批中国的一带一路，还有这个批评中国剽窃俄国的航天技术方面，俄国在北面显然也形成了一个包围的态势，说中国现在的处境是非常不利，它的症结还是在于这个制度本身缺乏弹性。
那么关于这次的美中贸易战，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叶檀财经创始人叶檀女士，她认为说中国采取静观其变，这不失为是一个好办法。叶檀说，
如果说以前有误判的话，那么根据形势的推进，然后几轮谈判下来之后，这个误判的概率确实是在下降。第二呢，我们看到在除了跟美国谈，也在跟其他国家谈，那么在谈的过程中呢，也会对于全球的形势有更加深刻的分析。那么像有时候是以不变来应对万变，它的逻辑就在于说整个的全球经济是有自身的规律在的。如果说当这个板块在重新构造的过程当中，那么它整个重新构造了之后，那么它中间会有一些冲突出现，有时候静观其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么我还要强调的是，即便没有误判的话，事实上在一定的前提下，它也不能做出更好的选择。比如说有一些经济前提，有一些政治前提，包括中国国内的产业链，哪些是优势，哪些是弱势，而这些弱势又不能在短期内解决的话，那么它即便是判断得很清晰了之后，它在短期内也不可能让我们的所有的板块都齐头并进，然后把软肋马上补上，这个在任何国家都是不现实的。那么我们来看以前的板块是这个样子的，比如中国是处于一个发展然后迅速发展的阶段，它一方面在大量的出口，另外一方面呢也成为全球的消费基地。考虑到中国有将近14亿的人口，那么这一部分的消费增量对于全球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美国和日本，就是日本和欧盟，我们知道已经非常明确了它的具体的条款。那么美国和欧盟还在谈的过程当中，包括美国要它构建产业链的过程，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把中低端制造也全都转移回美国，这也是不能设想的。那么在这个重新构造的过程当中，它也需要时间。比如说美国、日本、欧盟假设说以最好的最乐观的形势下，他们形成了一个低关税或者是零关税的区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点，也就是说它在消费方面是不一定有增量的，因为美国的经济总量包括人口确实是在增加，但是呢日本的人口一直是他们的非常大的难题。如果日本要增加进口的话，也意味着同步它必须要增加出口。如果是欧盟跟日本，它总体的汽车销量没有上升，那么这个时候两个国家之间的零关税其实意义不大，它必须要找到新的消费增长点。
最近川普总统发推建议，那些盯着俄罗斯人不放的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另外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也表示，美国正在采取措施防止中国在内的4个国家干预美国的中期选举。 看起来美中关系不仅是在经济层面，而且在战略层面还有意识形态层面上呢，也有越来越紧张的势头，是如此吗？关于这个问题呢，世界日报的副总编魏碧洲他说，中国试图影响美国内政。他说，
川普这个话显然是话里有话，而且不是空穴来风，他能够掌握到的资讯，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这样的推特的说明，显然是一些有一些事情是在发生。我们举例来讲，就刚刚讲的说，这个波顿讲是不是有这个干预美国这一次其中选举的这种可能性？结果这个话才说没多久，这个是为右派这个网站叫 Breitbart 这个网站，就是以前这个 Steve Bannon 所主持这个网站，他马上就贴出一个文章，贴出一篇文章，说什么呢？在这个环球网，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这个属下的环球网里头，马上就有一个动画。这个中国自己制作，就是环球自己他们自己做的制作的动画，是用美国是用英文来讲的。这个动画讲的就是以这个加州的这个杏仁为例啊，说他们现在不能到中国去了，做了一个漫画，不能到中国，原因是因为中国都很喜欢，但是吃这个加州的杏仁，可是呢，因为川普这个政策所造成的影响，所以这个东西被他们用来指挥说用英语来做，事实上是影响的，想要影响美国这边的选民，特别是这个所谓制造这个杏仁的选民。我另外再提另外一点，除了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所谓在这个经贸上，还有在这个大选上影响的话，川普最近还发了一个推文，讲什么推文呢？就是美国海洛因的这个影响。他们昨天还发了抓了在这个在上海抓了两个人啊，当然两个人都没有办法过来，然后在这个在麻州又抓了一个人。那么这个里头说明什么呢？他们这个所谓这个非泰尼啊，这个芬太尼从中国这边就邮购进来，大量的这个邮购进来，在美国中西部造成很多人吃了这个来自中国的这样子的进口的这种芬太尼而死亡。所以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政问题。我们知道扫毒这是美国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川普已经把它提上来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备受关注的深圳家事工人维权，还有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界声援活动仍然在继续。在学生声援团跟深圳官方维稳人员对峙，并且面对家庭跟学校压力同时呢，一些大学生还有退休老干部在星期三跟星期四的时候，先后到北京全国总工会还有妇联等官办的机构递交了请愿材料，支持工人维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所做的报道。
深圳家事工人组建独立工会的维权活动持续受到媒体关注，多名维权工人被捕，中国许多高校左翼学生加入声援行列，与当局对峙已有数周。8月22号和23号，一批在北京的工人和学生声援者先后到全国总工会信访办和中国妇联递交请愿材料，在现场遭到便衣人员的监视跟踪。一名在北京参加声援活动的在校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来自北京、上海高校的十几名同学跟一些工友一起到总工会要求公平正义，他们的诉求是无罪释放被捕的14名家事工人。
这个很不容易，在那个工人啊还有这个学生啊挤在那个信访室里，大概挤了有5-6个吧，跟那个接待员理论了大概有2个小时，最后还请了一位老干部出面，有社会主义情怀的这种老干部吧，就一直特别关心这件事，他们挺多人也在那些声援群里面，所以听到这件事情，他们昨天也到了大概6-7个。
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生、维权工人领袖沈梦雨8月11号被不明身份人员带走失联，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他目前被软禁在深圳银湖会议中心。美国之音周四致电深圳坪山警方，对方称媒体需要向上级领导机关采访，记者发手机短信给家事科技公司管理层潘磊、夏如意和郭立群等人的手机，目前没有回应。几周来，声援学生与维权工友组成声援团，在深圳的城中村暂时居住，国宝在周边昼夜监视。深圳当局称，学生和工友勾结境外势力，想搞波兰团结工会式的运动。中国官媒目前对家事工人维权保持噤声。然而，据参与声援的学生郑永明介绍，8月21号晚，新华社记者到声援团住处采访被捕后释放的工友蓝志伟等人。
一个人去指纹解锁，
就是有一些他，因为他很多很多问题，包括有一些比较有偏向性的感觉，我们是有这种感觉的。就比方说会有一些类似说你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但是其实我们都是自发自愿的等等，包括说你们对这个工人运动怎么认识的，其实我们都是依法维权。
目前仍有14名维权工人被以寻衅滋事罪拘押，被抓捕的学生已经释放。当局看来对学生采取怀柔政策，参与声援的学生表示，政府通过家长和学校向学生施压，迫使学生放弃维权活动。一些家长守候在声援团住处，反复劝说学生回家。多名学生表示，有自称学生亲属的人干扰声援行动，指称学生不明真相，误入传销组织。
包括我们工人，包括我们其他声援团所有成员，都受到了家里的，就是家里都被受到了骚扰，都被那个威胁说我们怎样啊违法了等等。所以的话是希望能够那去解决，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不去做的话，总有一天这种事情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那么其他人可能也不会来帮助了。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严志豪的妈妈，儿子帮助家事工人也是正确的，我坚决支持他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的行动。
参与声援的高校学生大多自称马列主义者，在声援和集会过程中打出毛泽东画像，一些中共党内左派和毛派网站物有之乡人士公开声援。分析认为，对毛左学生网开一面，显示当局投鼠忌器，避免触碰自身意识形态问题，危及政权合法性。目前这些学生和工友仍在多方奔走，呼吁当局无罪释放这些工人。今年五月，深圳嘉士公司部分员工要求组建独立工会，到了七月，部分维权工人遭到保安和警察的殴打，事件在中国左派和高校学生群体中迅速发酵，部分在现场的维权工人和声援学生被警方抓捕。这次左派群体参与维权的街头运动正在扩展到其他中国城市，似有星火燎原之势。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中两国官员在华盛顿举行磋商的同时，美国与墨西哥的官员在另一栋美国联邦大楼内试图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双方的谈判星期四没有取得突破。美墨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让乳制品出口大州加州的奶农受到波及，但是一些奶农说他们仍然支持川普政府的措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史蒂芬·曼瑟伯的农场有2300头奶牛，他们家世代在加州经营奶牛场，到他已经是第四代。墨西哥是美国乳制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曼瑟伯农场的乳制品有30%就是出口到墨西哥。七月初，墨西哥对包括奶酪在内的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加征钢铝关税的做法。关税对出口的影响尚难以量化，但人们担心25%的关税将导致出口需求下降，国内需求过剩。
I can't sit on my milk.
我不能把牛奶放一两个月，必须要处理掉了。这些奶牛也不能停工，要继续饲养它们，继续挤奶。
They have to be continued to be milked.
过去三年的乳制品价格大跌，已经导致加州近140家奶牛场关门。对曼瑟伯和其他奶农来说，贸易战可能会挤压掉来之不易的价格回暖。
大部分月份我什么都赚不了，这样来看的话，现在的损失很大。
川普政府宣布了为美国农民提供$120亿的援助计划，以弥补他们在贸易战中可能造成的损失。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失去的市场份额会被外国竞争者抢夺，难以重建。墨西哥最近与欧盟达成了一项自贸协定，乳制品行业希望川普政府能够尽快与墨西哥达成协议。最近几周以来，美墨两国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举行双边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表示，北美自贸协定谈判有望取得突破。不过川普总统表示不用着急达成协议，
我们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北美自贸协定，对我们公平的协定，要么就不要达成。
奶农们担心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也包括乳制品。曼瑟伯说， 虽然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对他造成冲击，但他仍然支持川普。
我们的贸易赤字需要解决，总是要解决的。如果要解决的话，会很艰难的。我们还在坚持着等。问题是，我们现在是赔着本在坚持着等。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村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联社报道，韩国称美国取消蓬佩奥国务卿访问朝鲜的决定是不幸的，但是表示盟国最重要的目标是努力在朝鲜半岛非核化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蓬佩奥推迟朝鲜之行几小时后，韩国外交部星期六发表了以上声明。川普总统认为在与朝鲜进行的去核会谈中进展不大。川普还指称中国没有支持推动朝鲜去核的以美国为首的外交努力。在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中，双方讨论了很多细节问题，但基本上双方各执一词，在如何结束贸易战方面几乎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路透社星期六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方面强调了美国公司如何惨遭中国不公平待遇，而中国则反复说中国没有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上星期的这次谈判旨在启动可能结束贸易僵局的更高级别谈判。此前人们普遍对这次中层官员的谈判能达成任何协议不抱任何希望。此前华尔街日报星期六也报道说，双方在谈判时基本上是在重复几个要点，中方似乎没有准备好提供新的途径来打消美国的担忧。报道说，熟悉谈判情况的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想谈判中取得积极结果，中国必须解决美国提出的问题，而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中国有所动作。美国一个朝鲜核问题研究机构说，朝鲜正准备为9月9日建国70周年纪念日举行规模罕见的盛大阅兵仪式。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院所属的智库北纬38度最新的一份报告说，本月22号拍摄的商业卫星照片分析结果显示，首都平壤的阅兵式训练会场出现了移动式导弹发射车，以及大约120辆军用车辆组成的方阵，以及无人机和坦克。该网站的专家认为，这次阅兵的规模比2月纪念朝鲜人民军建军70周年的阅兵式更大。报告说，虽然在训练场还没有发现国际社会最为敏感的用于洲际弹道导弹的移动式发射车，但这些发射车也可能保管在其他场所，一直到阅兵式举行当天才出现。美联社报道，美国海军正式恢复第2舰队。加强在北大西洋的力量。俄罗斯军队在北大西洋的活动已经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巅峰。第二舰队的军舰部署在美国东岸和白令海峡以及挪威和俄罗斯沿海之间。美国海军星期五宣布恢复第二舰队的决定，反映了美国军事战略的变化，把重点从中东的恐怖主义转向俄罗斯和中国的竞争。意大利政府星期五警告说，如果欧盟不同意接收滞留在意大利海岸警卫队一艘船上大约150名非法移民中的一部分，意大利将停止向欧盟缴费。 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祝您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